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2号，公元2018年4月17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团体代表在联合国周边会议为扎西文色发声；中共设立举报网站，变相怂恿民众相互监视猜忌；中共于西藏堆龙德庆县强制征地，藏人无处申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执行主席多吉次丹出席联合国原住民议题常设论坛周边会议，发言提出西藏问题，并介绍了为保护自己的母语而身陷囹圄的藏人扎西文色。联合国原住民议题常设论坛第17届会议原住民对土地、领土及资源的集体权利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在一场由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处主持的周边会议上，各方原住民代表讨论了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厄尔多瓜以及美国的原住民权益问题。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执行主席多吉次丹与成员兀坚汪楚两人也参加了原住民议题常设论坛的这场周边会议，并发言提及藏人自由抗争，同时特别介绍了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的状况。
My name is Dorje Tseten. I'm a Tibetan refugee, and today when I hear a lot of sto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 I immediately connect.
多吉次丹在发言时指出，聆听了与会原住民代表所讲述的各种经历，立刻发现与西藏的抗争状况如出一辙。他提到1959年中共军队侵略西藏，如今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成为少数民族，被视作二等公民对待。
Today, in my homeland and in Tibet, Tibetans are becoming minority.And Tibetans are being treated as a second-class citizen.
他说，刚刚听到原住民争取保护各自母语权利的故事，而我们西藏的语言也在受到威胁。一名叫做扎西文色的藏语文权利倡导者2年前被中共当局拘捕，他的所谓罪行是保护自己的母语。他试图借助中国的宪法来维权，却被视作威胁，更未受到公平审理对待。多吉次丹表示，今天在会上听到各方原住民的抗争故事与西藏相似，西藏民众仍在继续为自由，继续为保护母语文化而抗争。他希望加深各方的相互了解，以探讨共同的抗争。
And also people who had struggled a lot to hear your story and how we can bring this struggle in the coming time. I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据联合国官网消息，联合国大会第72届会议主席莱恰克在联合国原住民议题常设论坛第17届会议上致辞指出，原住民的人权在受到侵犯，在教育及生活方面被边缘化，而且他们在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和资源。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安部门近日开通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变相怂恿各方对行使言论自由、和平提出异议的人士进行检举揭发，被指犹如文革再现。 2018年4月15号，中共国安部开通网络举报平台，宣称受理个人和组织发现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情况的线索举报。网站的举报指南中列出危害国家的行为，其中包括勾结外国或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行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以及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习近平上任后发起的709大规模打压律师运动中，许多遭捕者都是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针对无数无辜的藏人与维吾尔人维权者，当局则普遍使用煽动分裂国家罪来作为打压借口。人权观察等国际团体曾批评中共滥用这两样罪名，打压和平表达异议的公民和保护本民族宗教文化的少数民族。此外，在该新闻网站平台列出的危害国安行为中，还包括间谍行为，以及境外个人违反有关规定不听劝阻，擅自会见境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重大嫌疑的人员。这条引起各方更大关注，普遍担忧这将使得外界接触中国境内异议人士变得难上加难。2015年7月，中共人大通过国家安全法，各方均谴责该法对国家安全范围的定义模糊不清，没有任何限制，将允许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压人权活动人士、异议人士以及一切反对的声音。国际特赦当时强调，中共的新国安法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安全，而是在保护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当时也发表声明指出，新法对于国家安全所下的定义极为宽泛，并未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出明确界定，这为日后可能出现的裁量权过于宽泛、使用及其滥用提供了可能。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境内传出消息，中共当局在西藏堆隆德庆强制征收农田，让祖祖辈辈以耕种为生的藏人农民突然失去生计。西藏堆隆德庆地区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记者透露，今年三月，当地多户农民的耕田被中共强制征收，宣称将在征来的土地上栽种花木。消息人士指出，堆隆德庆地区的农民祖辈流传下来赖以为生的农田如今突然被征收，失去生计的农民们陷入极大的困顿。据悉，中共政府对强制征收来的农田每亩提供了极低的补偿，对农民维持生活无太大帮助，无田可耕的青年们也只能准备去做小生意或者去建筑工地打工。消息指出，当地农民每户至少有15亩地，每年播种青稞、麦子、豆类、蔬菜等，如今农田已被当局用栽种花木为借口而强占。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 如果满拉水库上游地区发生冰川塌落或者冰湖溃决，冰川塌落体或者冰湖溃决洪水涌入满拉水库，将水库中的 1.57 亿立方米水挤出水库，一场比瓦伊昂工程更加悲惨的事故就会发生，可能直接危及到下游113公里之外的日喀则市。李志国等在西藏年楚河满拉水库上游冰川变化及其影响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冰川变化会给满拉水库大坝工程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预测冰川塌落或者冰湖溃决与预测滑坡相比要困难得多，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科学家根本没有料到阿里的冰川会发生塌落一样。为什么满拉水库大坝工程的决策者会不顾这些巨大风险而贸然建设这个工程呢？为什么决策者要在西藏高原建设这么多的水库大坝工程呢？这是因为贪婪，要钱不要命。由于水库大坝工程建造，使得大量钱进入了利益集团的口袋中，而失去生命的、要承担灾难风险的，却是另外一群人。他们不属于这些利益集团。具体到满拉水库大坝工程，则是要控制农田灌溉面积40万亩，其中的20万亩土地需要新开垦出来，并配套灌溉管道和设备。由于西藏高原的气温上升，农作物的生长上限也随着上升。从理论上来说，气温每上升 0.6 摄氏度，农作物生长上限的高度上移100米。中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把气温上升和可耕种农地的扩大作为西藏生态环境变好的这个最重要指标来评估。通过水库大坝的建设，把汉族人的农耕、灌溉生产方式以及定居的生活方式推广到西藏高原，去取代藏族传统的游牧文明，这不但是经济上的贪婪，而且还是文化上的野蛮，所以他们是不顾一切生态环境后果的。由于西藏高原气温寒冷，冻土分布十分广泛，冻土所包含的碳来自于西藏高原抬升之前生活在这里的生物，包括植物的根系、动物的残体等。由于气候寒冷，多年来冻土中的碳只有积累而没有释放，导致其土壤中碳含量很高。由于气温上升，冻土层会变薄，甚至完全融化。冻土融化，西藏高原土壤中隐藏的碳就要释放出来。这几十年全世界减排温室气体的所有努力都会化为乌有。科学家称冻土融化和碳的释放为定时炸弹。冻土中碳的释放又加速了气温的上升，气温上升又促进了冻土融化和碳的释放，这样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以上收听到的是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